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2023年元月8号是中国将执行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抛弃，重开曾经严苛的出入境限制的第一日。在星期日，随着北京开放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几乎关闭的边境，游客开始从香港穿过陆路和海上通道前往中国大陆，很多人渴望期待已久的团聚。在经过三年的封控之后，中国内地开放了与香港的边境，并结束了对入境旅客进行隔离的要求。除了清零政策的最后一个支柱，中国政府实施的动态清零政策虽然保护中国人民免受感染病毒，但亦都切断了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中国放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此前中国强迫实施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限制人员流动以及大规模封锁在内的政策，严重损害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都引发了中国多地发生罕见的大规模抗议。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星期六劝了本国国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旅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放宽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限制之后，正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我们目前不鼓励非必要的中国旅行，原因是那里的新冠肺炎感染达到峰值，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德国外交部在推特上说，邻国比利时和卢森堡亦都迅速仿效德国的警告。卢森堡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卢森堡正在与德国的旅行建议保持一致，目前建议不要到中国进行非必要的旅行。比利时外交部在他的网站上也表示，自去年12月份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着清零政策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感染浪潮，鉴于医院有不堪重负的风险，因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能没办法迅速得到治疗，暂时不建议进行非必要的中国旅行。在中国取消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限制之际，中国暂停或关闭了1000多名批评政府新冠病毒疫情政策的社交媒体账户。广受欢迎的新浪微博社交媒体平台表示，已经处理了超过12800个违规的行为，包括对专家、学者和医务工作者的攻击，并对1120个账号发布了临时或者永久的封禁。执政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界来证明它的严格的封锁、隔离措施和大规模检测是合理的。上个月中国突然放弃几乎所有这些措施，这导致了病例进一步激增，医疗资源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共产党不允许直接的批评，并严格限制言论自由。新浪微博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会继续加大针对各类非法内容的调查和清理力度，为广大用户创造一个和谐友好的社区环境。社交平台微博上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严厉执行防疫规定上，包括无限制的旅行限制，将大众封控在家中几个礼拜。中国官方传媒星期日报道称，江西省南昌县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已经造成19人死亡、20人受伤。中国央视在报道这个事故时引述当地官员的话讲，事故造成19人死、20伤，伤者已经被送医救治。报道称，这宗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星期日凌晨1点几发生在南昌县幽兰镇 S517 连接线桃岭村路段，事故原因正在深入调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属下的极目新闻报道称，事发时有冒货车撞上送葬队伍，导致悲剧发生。报道称，一名姓邓的女士对极目新闻说，据她了解，桃岭村有人家办丧事，亲朋好友在路边摆路祭，准备第二日一早去火葬场。报道说，这些办丧事的人 不料被驶嚟嘅大货车撞倒，导致悲剧发生，好多送葬嘅人亦都命归西天。另外一名姓龚嘅男性当地居民话，佢同太太喺度参加葬礼，妻子喺呢次事故中不幸身亡。
欧文话，对伊朗星期六处决喺抗议行动中打死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嘅两名男子表示震惊。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对处决卡拉米和胡塞利都表示震惊，他们因为参与伊朗目前的抗议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声明说，这样再次显示伊朗当局暴力镇压平民示威，欧盟再次呼吁伊朗当局立即停止针对抗议人士施加并执行死刑的这个被强烈谴责的行径。伊朗星期六再次处决两名男子，令到在全国抗议中被处决的人数增加到四个人。这两个人十二月份被判处死刑，引发全球愤怒和西方针对伊朗的新制裁。22岁的阿米尼九月份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以来，当局已经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36个钟头的停火，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星期六依然遭受到炮击。巴赫穆特前线两侧都可以听到炮声。俄罗斯军队在这里集中大多数的火力，试图向西推进到克拉马托尔斯克。巴赫穆特的人道志愿者列斯林在当地戴着头盔并穿着住防弹背心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昨天对另一个地点访问了15到20分钟，结果遭到一枚火箭袭击，他摧毁了一辆义工的车辆，炸死一个人，炸伤四个人。列斯林说，有义工受伤，一名巴赫穆特本地的义工失去一个肢体被撤离出来，我们希望大家带有防护的设备，但情况不明，我们知道他们伤势很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俄罗斯炮轰了前线的几十个地方，俄罗斯说只是在遭受炮击时开炮还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首次发现近三年之后，新冠病毒目前仍然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面传播。专家预测中国的14亿人口将会面临艰难的未来几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一度坚持不放弃清零的策略，目的在于隔离所有的感染者，为应对这种疾病争取时间。但是在遭遇到反封控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在12月7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突然重新开放，导致中国国内人群疫苗接种不足，亦都造成医院资源被挤脱。专家预测，明年将会有100万到2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在全球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预测死亡数字已经被证明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它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中国由于信息共享不透明，更加使得这项工作显得尤其复杂。目前尚不清楚目前的疫情爆发面积具体有几咁大，因为中国已经减少了检测，并且已经停止报告大多数的轻症病例。但是在经历了第一波的疫情肆虐河北省保定和廊坊两市周围的城镇，美联社记者看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人满为患，很多救护车被拒之于门外。在全国范围内，关于员工缺席、退烧药物短缺以及在火葬场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工作的广泛报道，表明了当前新冠病毒正在各地广泛地传播开去。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的一些在2020年设法基本阻止该病毒在境内传播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却是最后一个结束防疫限制的国家。各地结束防疫限制的经验各不相同，新加坡和新西兰在防疫限制期间实现了高疫苗接种率并加强医疗系统，从而相对顺利地实现重新开放。在香港，奥密克戎病毒株突破了疫情的防御，而很多老年人亦都没有接种到疫苗，因此 香港在2022年遭受一轮的破坏性新冠病毒爆发。根据香港卫生署的数据，今年是这个74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近11000人死于这种疾病，其中90%以上的人都是超过60岁的。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东晏说，香港的数据显示80岁以上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为 15%。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高于奥密克戎爆发时的香港，但是很多人很容易感染到病毒，尤其是老年人。中国一律都使用国产疫苗的，这些国产疫苗是依据比较老旧的灭活病毒技术研制，而不是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技术。而其他国家则采用了 mRNA 疫苗，这种疫苗显示出对抗感染的最佳保护水平。香港既接种了 mRNA 疫苗，也都接种了中国科兴灭活疫苗。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注射科兴灭活疫苗的人需要注射第三针才能够提供类似的保护，特别是对老年人。疫苗的一般疗程是两针之后一段时间可以选择注射加强针。在中国，接种疫苗的大多数人都是接种科兴或者是国药集团生产的类似灭活疫苗，但中国至少还接种了五种其他的疫苗，这些疫苗并没有可比的真实世界数据。虽然中国有9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只有约60%的人口接种了加强针，而没有接种加强针的人当中，尤其包括老年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超过900万80岁以上的人并没有接种到第三剂的疫苗。自本月初以来，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增加了10倍以上，达到每日接种超过100万剂的速度。但在印度韦诺尔基督教医学院研究病毒的加金迪普康博士表示，优先考虑老年人接种疫苗是关键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驻华办事处创办主任叶雷说，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优先考虑为流动性更强的年轻人接种疫苗，也都防止病毒的传播。一项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接种活动在12月展开，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行动有几成功。他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要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全程疫苗保护。叶雷说，他们如何完成这种特殊的追赶努力，可能会产生一些决定性的结果。在保定和廊坊周围随着重症病例的激增，医院重症监护病床和工作人员已经青黄不接。星期三这一日，美联社记者看到很多病人只能够瞓在地上面，而其他一些人则是揸车从一间医院赶到另一间医院，为自己的亲属去寻找病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中国在12月9号每10万人拥有10张重症监护病床位，总数为138000张，高过11月22号的每10万人只有4张重症监护病床位。咁就意味住報告嘅床位數量喺唔到三個禮拜嘅時間裏面增加咗一倍多，但呢個數字可能係錯誤噶。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醫生余昌平話：呢個數字唔可能喺咁短嘅時間內急劇上升。佢話：即使相信呢啲數字，重症監護病床位嘅增加本身並唔意味住醫療系統為病例激增做好咗準備，因為從全球經驗嚟睇，壓力點是在于是否有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来照顾这些需要重症监护的病患者。中国国家卫健委说，中国只有80050名医生和220000名护士在急症室设施工作，另有177700名护士有可能在这些单位里面工作。余昌平说，最近几个礼拜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新冠病毒患者，他的手术室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被感染了，我们亦都承受着压力，因为我们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病患者。他说，为了保护他的卫生系统，北京已经改建临时医院和集中隔离设施，将发热门诊的数量从94个增加到1263个， 但农村地区可能会遭遇麻烦，因为中国绝大多数重症监护病床都在城市里面的。数字工具和远程医疗的使用可能会为医院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 LEC 资讯公司在上海对120名城市地区的公立和私立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一项全国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医院使用了某种形式的远程医疗，大约31%的医院在医疗中使用了数字工具。今年较早时候，中国批准了辉瑞公司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以及两种中国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种由真实生物科技制造的用于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以被用于治疗新冠病毒，另一种是腾盛博药生产的病毒阻断抗体混合剂，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药物的普及性和有效性有几咁广泛，科学家不确定情况到底会变得有几咁差，因为死亡率取决于疫苗接种率、大众的行为方式以及加强医院能力的努力等各种因素。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预测，如果病毒得以不受到控制地这样传播，到了2023年底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100万人。但该研究所健康指标科学教授阿里莫克达德表示，政府可能能够通过恢复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来到减少死亡人数。香港大学的另一项研究也预测，在病毒在中国范围内传播，并且当局无法提供疫苗加强剂和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之下，将会有近100万人死亡。美国哈佛大学陈珍希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动力学中心联合主任比尔哈纳奇在12月14号与记者的一次电话会议中也都估计会有200万人死亡。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前路非常非常艰难，哈纳奇说，但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之下，情况会变得更加更加差。邻国印度已经要求其各邦政府保持警惕，不要让基因组测序工作停下来。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的杰里米路班表示，感染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出现更加危险变异毒株的可能性。路班认为并没有具体理由去担心任何已经在中国滋生了任何令人警觉的变种，当然出现很多感染总会是一件坏事。卢班补充说，中国的病毒传播速度越能够得到控制就越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一些国家说他们将会监测来自中国的航班的废水，以应对中国各地激增的新冠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虽然该个措施不会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可以帮助观察中国疫情爆发的规模以及是是否正在出现新的变种。这个过程是包括检查从中国出发抵达各国的航班厕所当中的尿液以及粪便混合物，这些的废水将会得到分析，以大致了解有多少个乘客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及他们的变种。当地的机构在飞机降落之后直接收集废水，并且将它运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一旦检测到病毒，就会对它的基因是早进行测序，以确定它是否已经是知道的亚变种。亦都可以从整个机场收集废水，但这个会导致无法确定样本源的来自哪个国家。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以及是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表示将会对来自中国的飞机废水进行检测。在大多数的欧盟国家卫生部官员星期二建议加强废水监测之后，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星期三建议各个成员国在机场对来自中国的飞机的废水进行检测以及基因组测序。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亦都在考虑这项的措施。上个月中国开始取消自新冠大流行爆发以来实施的严格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的感染病例一直是飙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表示，他们要求从中国抵达的乘客提供阴性新冠测试结果。 这个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同上述检测不同，监测废水不会阻止目前新冠阳性的人进入一个国家。不过日内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安托曼·弗拉豪特表示，这些样本为了了解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窗口。他对法新社说，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健康信息的透明度亦是尽责程度存疑，因此这样的样本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三批评北京对新冠死亡的过于狭窄的定义，并且表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该国的住院人数亦是死亡人数。弗拉豪特说，监测废水可以帮助填补缺失的数据。他说，在缺乏的可靠数据的情况之下，知道目前来自中国的乘客当中有 30% 至50% 被感染是有用的。他还使各国或者是能够找出可能改变大流行病轨迹的新变种，就是好像2021年尾的奥密克戎变种。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14亿人口当中激增的病例可能为新毒株提供肥沃的温床，和对抵达机场的乘客进行检测相比，监测废水更加容易进行，而且侵入性亦都是少得多。法国病毒专家马雷夏尔对法新社说，虽然检测废水效果极好，但是它并未有吸出飞机上感染或者可能的病毒变种的详尽视图。一个局限性的就是废水只能够监测那些在飞行期间使用过厕所的乘客。收集、测试、排序以及分析调查结果亦都是需要数日的时间，而且无法具体到是个别的乘客。这个意味着根据检测结果而快速采取行动是几乎不可能。马雷夏尔只是反问，拿到信息之后你能够做些什么呢？将飞机上的人都叫回来，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对于采取可能的措施来讲已经是太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22年的年底，中国主流新闻后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光明日报12月2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强调当今中华文明的历史的传承。中共为什么是这么热衷历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
这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特别引用了2014年习近平成为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两年之后讲过的一段话，不忘历史才能够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拓开前进，我们才能够做好今日的事业。这个实际上就是自中共六四镇压之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延续。1989年6月9号，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五日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话俾戒严部队高级将领听，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的创业，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是很少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了。于是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国就开始了爱国主义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发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且审查和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和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尽管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了解到朝鲜战争是由北韩入侵南韩开始的，最后以维持战前的三八线告终，但是中国官方仍然宣称是南韩首先进攻北韩，中国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至今笃信这一点的中国人仍然不在少数的。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 抗战历史就被改写，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主力中华民国国军成为了不抵抗只会进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战英雄。尽管这种的描述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在官方叙事和历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尽管中共当时并没有去当政的。为了压制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甚至制造出一个名词历史开模主义，将它作为打击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的大拇指。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的高级编辑凯蒂斯特拉德曾经是上驻俄罗斯和中国的记者，他在2022年5月出版的一本书《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国、俄罗斯与北韩的历史与权力》。斯特拉德认为习近平将历史视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认为如果任期失控，历史就会成为对中共的真正威胁，所以需要严加控制。斯特拉德认为通过针对历史的陈述可以获得到民众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领导人保持受民众欢迎的印象可以令到大众感觉他们的地位很稳固，这样支持者就不会左顾右盼，反对者就不敢轻举妄动试图推翻他。领导人将自己塑造成爱国者和民族的守护人，那就可以将对手讲成是叛徒和国家的敌人。斯特拉德说，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告诉他，在习近平当政之前，对于特别有争议的历史领域还是有一些辩论的空间的，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辩论的空间完全关闭了，围绕历史的辩论变成爱不爱国的问题，搞不好你就成为汉奸反华分子了。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中共企图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便使到爱国就等于爱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有党才能够结束中国的百年屈辱，才能够发展经济和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爱国，就应该支持中共的统治，同样道理，如果你反共，你就一定是反华。将历史政治化，造成中国官方的抗战历史一变再变。斯特拉德在书中讲述了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彭士亮和家人的故事。彭士亮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抗战时期担任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多次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的。1943年在湖南省石门县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据讲他临终之前曾经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矣。1944年中华民国政府追赠彭士亮为陆军中将，台北忠烈祠内仍然设有他的灵位和事迹的介绍。中共建政之后，彭士亮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间彭士亮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家人和后代都遭到各种的磨难。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彭士亮为革命烈士，入驻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并且在南岳忠烈祠设有他的纪念碑、遗书和墓地。彭士亮的家人对政府相当感激，而且认为习近平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历史叙述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种事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共强调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荣耀，告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复兴过去的辉煌。尽管这种辉煌和荣耀常常是征服中国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族人。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说，中国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政体 包括中国的社会有着强烈的持续性，甚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或者是个人集权的君主立宪的这种政权体制。所以强调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持续性对这个现在的政权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说历来如此。中国历来如此不是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的新体制，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就是传统，请大家接受啦。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历史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共当下的政策。他说他每一次变化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了，对西方以斗争取代和谈和妥协又是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历史又来进一步证明了斗争是主要的，和谈缓和是次要的。2015年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之后才第一次去举行这种纪念活动呢？同样2014年中国确立每年9月30号为烈士纪念日，12月13号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一个国家指定日期纪念烈士并不奇怪，但是中国是在结束战争70年之后才这样去纪念。斯特拉德还在书中写到，在他们的说辞里面，过去的软弱是一个关键的论点，就是中国一直苦难深重，直到共产党掌权为止。习近平要从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只要共产党掌权，中国就会对外敌居高临下，中国就不会再受到摆布或者是欺辱。与此同时，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学家威廉·卡拉汉搜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都没有发现在1947年到199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国耻的书。他说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100年来是受到西方侵略和威胁，唯独到了中共领导的这个革命胜利之后才建立了新中国，甚至在建国之后继续反对西方、反美国斗争。斯特拉德在书中写到，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无忘国耻，但是潜台词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的重要性。斯特拉德在接受网上媒体电讯中国的采访时，镇压、胁迫、绝对是这三个政权，指俄罗斯、中国和北韩，他如何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们亦都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灌输这种讲法，将过去这些战争的历史纳入其中，并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现政权必须掌权，这个更多就是去操纵历史，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忆。李小兵教授继续说，他是利用这个历史来到为他现行的政策和现行的政权做基础、做解释，并且推动现行的政策。斯特拉德得出的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中共所讲的历史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中国历史。他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冲动并不是专制独裁的特征，很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亦都歪曲和有选择性地去借鉴过去，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推进他们的自己政治目标。但是区别就在于，在中国这样的角度里面，官方版本的历史就成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意义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这样如何去保持历史真实面目呢？斯特拉德认为应该尽量支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尤其是鼓励杰出的历史学家来到进行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安纳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使到对真实的历史探讨很难的， 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讲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对中共很忠诚的，他们只是想讲出和现政权不同的事。他说，我们能够从外部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国内那些人去保持联系。他们要讲出真相，要进行自己的真实历史调查，无论几咁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当下的形势之下，可能的确是危险。当然还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国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广播的媒体强调这种工作和外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观点比中国体制的观点更加客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支持那些更要自由地思考的历史学家。对于当今中共对历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他的书的结尾引述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讽刺小说《1984》中的话，或许恰如其分。哪个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哪个控制现在就控制着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超过1100万维吾尔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约占该地区2500万居民总人口的 45%。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专访最近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谈及他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去年8月表示，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以及新疆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国等一些国家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虐待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中国则是强烈否认这些的指控。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最近几个星期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讲述了他在2022年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他要求不要使用真名，以保护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家人。联合国关于新疆的报告当中说，中国限制新疆穆斯林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收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护照，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化名贾马尔的维吾尔人表示，这个是事实。对于维吾尔人，中国政府从六年前，也就是2016年开始没收护照，他们是不得不将护照交给警察局的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说他们会保管他们的护照，如果他们是需要出国，他们会交回给他们。这个承诺未有实现。中国对新疆的护照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不让任何人出境，让所有的人都留在境内，所以冇人亦都系所谓嘅冇维吾尔人可以自由出国。政府嘅政策非常之明确，佢哋唔会给予系维吾尔人签发新嘅护照。而政府对新疆汉人嘅护照政策又系点样呢？贾马尔话，佢哋有更多嘅自由取回护照。然而最近佢从新疆嘅一啲汉人嗰度听到，同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嘅汉人相比，中国当局让佢哋更加难申请护照。他还听讲过，在该国地区担任政府职务的汉人也是被要求向当局交出护照。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给维吾尔人退回旧护照，或者是发给新护照，这样又怎能够拿到有效的中国护照出国呢？贾马尔就表示，他的配偶是外国公民，为了拿到他的护照，他已经是尝试了很多年，经历了所有的繁文缛节。由于他的配偶是外国人，当局才是被迫是归还他的护照。他认为这个是他能够取回护照的最重要因素。贾马尔表示，第一步就是他们警察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上面检查到你和你每个家庭成员的背景。如果你和你的家人在那一国的系统上面清白，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人被定罪、被判入狱，或者是有任何再教育的历史，然后他们会让你是等警察局局长最后决定是否归还你的护照。最后如果决定是肯定的，他们会退还你的护照，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使用该个护照出国。 任何维吾尔护照持有人都必须要向海关出示新疆当局的同意文件。如果维吾尔人持有有效的中国护照，亦是前往某个国家的签证，但是没有政府的同意文件，他们不会给你出境。当你向海关人员出示你的中国身份证、护照以及同意的文件，他们会将你带到一个专门为维吾尔人指定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新疆的公安机关对证件进行认证，如果新疆警方证实，海关就会放你走。据人权观察报道，在新疆，中国政府使用一体化平台的监控应用程式，它是汇总了数据，从大家的血型以及是身高到他们的用电量以及包裹递送的信息，并且在几时提醒当局他认为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事可疑。人权观察说，一体化平台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监控的主要系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克曼日前是撰写评论文章，呼吁西方政策制定者不要将削弱中国经济力量作为主要的目标。这篇文章引起了推特上中国观察圈内专家的讨论，不少人支持拉克曼的论点，包括中国官员，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自身的体制才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当下，拉克曼表示，不少的西方政策制定者以及评论人士希望中国的经济恶化，但是他指出，作为世界经济体系重要部分的中国一旦出现经济衰退，世界经济亦都会因此而受到伤害。他问，你可以接受已经有大量的贫穷人口的14亿中国人变得更加贫穷吗？来自中国的需求要是投资，对非洲要是美洲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你想让他们是变得是更加贫穷吗？因此拉克曼说，西方将会对华政策的重心应该是放向防止中国在军事以及贸易上威胁其他的国家，而不是阻止中国变得更加富裕。赖克曼说，与其试图使中国变得更穷或者是阻止中国的发展，西方政策应该聚焦在国际环境上面，中国正在在当前的环境当中变得更加富强。赖克曼表示，目标应该是发展出一种令到中国无意追求侵略性政策的世界秩序。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以及亚洲学者何瑞恩赞同这篇文章的主旨。他说，拉克曼的文章是一个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提醒，他们应该清楚他们的挑战是应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而不是追求阻止他未来经济增长这种不可能成功的目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亚经济分析员毕瑞博表示，思考慎密并且是重要的评论文章，亦都举例说，蒙古就处向一个既依赖中国又惧怕中国的境地。蒙古是需要一个经济和政治都稳定的中国，但是它亦都是处向当下中国体制可能带来的恶性后果的威胁之下。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总体上赞同拉克曼的论点，但是亦都指出，当中国的困难之处，一个完全被孤立的中国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危险。独立经济学者、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卢斯认为，这个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希望中国增长几多，而是它能否在政治上进行改变以达到更好的增长。如果它不可以，那么无论我们是希望还是不希望，它都会衰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截止到1861年2月1号，南方先后已经有七个州退出联邦，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方邦联。南方这些州之所以决定退出联邦，是因为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方人相信林肯一定会支持修改宪法，全面取缔奴隶制度，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 当选总统林肯离开家乡伊利诺伊，坐火车前往华盛顿走马上任。他沿途多次发表讲话。就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林肯听到消息说有部门准备袭击他坐的列车，林肯被迫秘密走完剩下的旅程。就职典礼九日前，林肯抵达华盛顿，那个是一段繁忙的日子。林肯要同很多人谈话，包括一些参加和平大会的代表。这次和平大会除了退出联邦的各州之外，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要求林肯支持蓄奴，不要因为奴隶问题而发动战争。林肯只是保证他会忠实执行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捍卫美国宪法。林肯等待宣誓就职期间，挑选了内阁成员。他希望共和党内部所有派系在内阁里面都有代表。林肯觉得这样做能够使共和党团结一致，帮助他度过日后的难关。林肯选择威廉·西沃德担任国务卿，选择萨蒙·塞斯担任财政部长，选择吉迪恩·韦尔斯坦任海军部长，选择布莱尔担任邮政总局局长。西沃德不喜欢其他三个人，表示没办法同他们一起共事。林肯表示，如果西沃德不愿意做国务卿，可以担任美国驻英大使。西沃德最后还是同意加入内阁。3月4日，总统就职。当选总统林肯同即将卸任的总统保坎南一起坐马车参加就职典礼。保坎南对林肯说，如果你就职的心情和我离任的心情一样那么愉快的话，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外面举行，宣誓前林肯发表就职演说。林肯的就职演说经过精心准备，他希望说明自己在奴隶和脱离联邦这两大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些是造成国家分裂走向内战的问题。林肯说，南方各州的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政府上任会使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平静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刚刚相反，证据就摆在那里，我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面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看。林肯说，我在其中一次讲话中曾经讲过，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插手现存的蓄奴制度，我觉得根据法律我无权这样做，亦都不想这样做，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林肯指出，自从72年前美国建国第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有15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成功走过风风雨雨。他说，我即将在目前的艰难条件下就任美国总统，以前退出联邦的威胁只是讲下，但是如今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他说，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各州之间形成的联盟是永恒的，联邦自身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联邦的历史比宪法重要久远，早在1774年就已经根据联邦条例出现，后来又根据1776年的独立宣言得到延续。林肯还说，1778年的联邦条例使联邦进一步得到巩固，直到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联邦。林肯说，我相信根据宪法和法律，联邦并未分裂， 我要執行宪法俾我嘅命令，确保联邦法律得到所有州嘅遵守。要做到呢一点，无需流血同暴力，除非有人将流血同暴力强加俾联邦政府。林肯话：根据宪法赋予我嘅权力，我要掌握、控制、占有一切属于联邦政府嘅财产同领地，并收取赋税。但是除了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之外，政府不会入侵任何地方，或者是对任何人使用暴力。林肯还重申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一些声明，解释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正确的，应该推广。另外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错误，不应该推广，这个是唯一的重大分歧。林肯承认，即使这个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还是会有人希望看到联邦解体。他说他的话不是讲给那些人听，而是讲给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听。他说，从地缘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够分裂，不能够各自搬走，在中间修建一面无法逾越的墙壁。夫妻可以分离，可以互不往来，但是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必须彼此面对，无论是和睦还是敌对，都要继续来往下去。林肯反问，分裂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吗？陌生人谈判达成协议比朋友协商制定法律要容易吗？陌生人之间的协议的落实要比朋友间法律的落实更轻而易举吗？林肯说，各位同胞，等我们所有的人都冷静地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多用一些时间去充分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有重大的损失。林肯说，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同胞手里面，不在我的手里面，政府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能够成为敌人。我们之间爱的纽带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但是绝对不会切断。阿伯拉罕·林肯随即将手放在圣经上，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领众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新总统。林肯刚刚走马上任，就要解决一场棘手的危机，决定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附近联邦政府所属的萨姆特堡。萨姆特堡被南方炮兵包围，南方炮舰守卫住港口，萨姆特城堡里面驻扎的联邦部队口粮越来越少，但是任何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行动都会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意味着内战的爆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参加 Larry 公司举办的野餐会，结果就迷失了路。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Wild Goose Chase 以及 Face the Music。
Larry， 你肯定我们没行错吗？照道理早就应该到了啦。
I'm just following the directions my boss gave me, although we should have been there a half hour ago. Let me turn around again.
你应该听我讲，在刚才那个加油站停下来问下路嘛。
We already asked for directions 3 times. I don't know why he wanted to have the party so far out of the city. It looks like this is nothing but a wild goose chase.
A wild goose chase? 追野鹅？我哋揾路仲嚟唔切啦，边度有时间去追野鹅啊？
Oh, that's just a phrase people say when they'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they'll never find. and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find this picnic ground.
Oh, 原来 a wild goose chase 意思是徒劳无功的寻找，浪费力。你老板不是告诉你那条路吗？
Maybe he gave me the wrong directions, or maybe I wrote them down incorrectly, I don't know. But I don't think he would send me on a wild goose chase on purpose.
咁我哋上个星期转咗半日，都冇揾到你表弟足球比赛嘅场地，亦都可以话系 a wild goose chase。
Yep, that was a wild goose chase too. No one told me that the game was cancelled. I was looking for hours。
咁讲，你上个星期六话要带我去一片新听人讲介绍嘅沙滩，结果点都揾唔到，亦都系 a wild goose chase。
李华 ，you have such a good memory。Yes, we've been on many wild goose chases together, but keep in mind that you have taken me on a wild goose chase or two in the past as well.
我都带你做过呢啲咁冇用嘅嘢，点解我唔记得嘅？
Like last Wednesday, when you sent me to get sushi from a restaurant that was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Oh, yeah.
Ah, or the time we went to three different subway stations looking for your friend when she was actually waiting at the airport.
Oh, right.
Or the time when...
哎，好了好了，我认了，我们两个找路的本事都是麻麻地，不过这次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啊。
That's right. Today, I'm going to blame the wild goose chase on my boss giving me the wrong directions.
Larry, 我睇今日冇乜希望啦。如果你唔到，老板讲唔定一气之下炒你鱿鱼。
We were supposed to be celebrating his birthday today at the picnic.If I don't show up at this party, he won't be happy when he sees me in the office. I guess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go face the music at work on Monday.
Face the music? 唔通话你个老板嬲嘅时候中意听音乐？
Not quite. To have to face the music means having to accep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Oh, to face the music 就是为自己所作所为承担后果。你是说星期一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
That is unfortunately the case.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e him on Monday, so I guess I will have to face the music.
唉，我更加惨了。为了跟你野餐，我将温习的时间都牺牲了。听日考试。
I will have to face the music when I take the exam.
What? Oh no! I didn't know you had a test on Monday. I would hate for you to have to face the music because of my boss's mistake.
点啊，我够义气啩，为咗陪你，连功课都唔理啊。
Oh, we are definitely ending this wild goose chase immediately. Maybe you will have some time to study if we head home now.
Larry, 你睇下，就嚟冇油啦，我哋快啲揾个油站啦。
Find a gas station out here in the countryside?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nother wild goose chase to me.
再偏僻嘅地方都有油站噶，我哋仲系快啲揾啦。真系冇油，我哋就必须 face the music and walk home。行路翻屋企啦。
I'll face the music anyway once I get my gas bill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All these wild goose chases sure waste a lot of ga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wild goose chase， 意思就系指徒劳无功地去寻觅；而另一个咧就系 face the music， 意思就系指承担后果。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